为群众所理解接受，成为群众内心遵循的行为准则。但有了这第一个条件，还不等于这种道德就已经发挥了作用，还需要具备第二个条件，才能从精神力量变为作用于社会、影响社会发展的物质力量。即令先进的道德，如果它还只存在于少数先进分子的意识中，它也只是通过这少数分子的行动来影响社会。只有当其被同被广大人民群众所理解和接受，变成他们共同的内心信念时，才可能成为一种势不可挡的社会的物质力量，以及支配着和鼓舞着广大人民群众行为的力量。而先进的道德要能够掌握广大人民群众，就一定需要有这个过，有一个过程。这个过程不能不是同旧的道德传统思维和道德学说影响进行斗争的过程。这是第二点。现在谈第三点，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都是根本错误的，都对道德的社会作用造了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片面的了解。对于道德的社会作用有两种错误的了解，一种是道德万能论，认为道德是社会发展中唯一起作用或者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夸大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一种是道德无用论，认为道德仅只是人们物质生活的仆从，根本否认了道德对于社会发展的能动作用。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的根本错误都在于他们对道德同社会存在的关系做了片面的了解。前者否认了道德不仅起源于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即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而且归根到底，最终的要受到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社会存在的制约。后者否认了道德在一定的社会物质基础上产生以后就具有相对的能动的独立性，后者根本否认了这种独立性，而前者又把这种相对的独立性夸大为绝对的独立性。此外，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的共同错误还在于他们对于道德能否对社会发展起积极作用所必须的两个条件忽视了或者做了片面的了解。前者忽视了第一个条件，否认了先进的道德之所以先进，必须以其是否反映了社会发展的前进方向为前提，否认了广大群众觉悟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绝不能离开社会实践斗争的发展，否认了人们各自不同的社会存在和实践经历对于人们觉悟的程度和道德水平的提高过程中的影响。后者忽视了第二个条件，他根本否认关于合乎道德、合乎社会发展前进方向的道德具有能够打开世俗的传统观念的闸门，转变社会道德风气的强大威力，因而也就根本否认了道德宣传、道德教育和道德修养的必要性。道德万能论的历史影响是很悠久的，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人类学家们总是经常认为人们的道德水平或者个人的道德品质、道德理想可以决定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中国在封建时代素有礼义廉耻各自是为不长过来灭亡之说，撇开这里所说的礼义廉耻实际的封建内容不论， 这种把道德的作用夸大到决定国家命运的地步，而抹杀了造成这种思维不张局面的经济政治原因，这就是一种道德万能人的表现。中国历史上也有许多先进的思想家，他们正确地重视了道德的社会作用，但是也由于他们不理解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关系，也往往夸大了道德的作用。而一些从旧社会来的人，又常常把社会动乱、贫困、人民的结构一概归之于什么世风日降。在西方，许多以往的政治家、思想家们同样往往把他们的社会理想、政治理想的实现记得在道德说教上，以为凭着道德说教就可以旋转乾坤，实现他们精心设计的理想世界。空想的社会主义者以托马斯、摩尔和圣西门、弗里，虽然对于先进的社会思想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但他们学术的空想性质也往往表现于他们对道德作用夸大的看法上。即便在19世纪是唯物主义重新登上了王座的德国杰出的那个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一接触到他的伦理学时，他的唯心主义就立即显露出来了。其中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在费尔巴哈看来，依靠他所主张建立的爱的宗教，就会使社会真与理想世界从人性异化发展到人性复归了。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这种道德万能论的传统影响更被一些人所利用。20世纪20年代，英国的传教士布克曼就在英国的牛津大学发起什么道德重整运动，并在1938年宣告成立。他抽取了道德的社会性、时代性和阶级性，批掉道德赖以产生和存在的社会物质基础，标榜所谓道德的四大绝对标准，鼓吹超时代、超阶级的所谓绝对诚实、绝对纯粹和绝对无私、绝对的爱，一时很有一些迷惑作用。因为谁也不能够说诚实、纯洁、无私、爱从抽象意义上说有什么不对，而实际上他正是利用这种抽象的词藻掩盖资本主义社会阶级对立的客观事实，否认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和罪恶，反对人们进行推翻资本主义制度的革命斗争。道德无用论同样也有悠久的历史影响，早在17世纪到18世纪，叔本华和尼采就先后系统地鼓吹过道德无用论，而被称为非道德论和非道德主义。在叔本华看来，人的本心就是自私自利，强调所有的人都是利己主义者，而道德只不过是好看的罪恶，巧妙的自私自利。这同中国过去曾经在剥削阶级中长期流传着的所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道德就是虚伪等等观念是一致的。尼采更进一步，在他看来，人生的目的就是在于发挥权力、扩张自我，强调所谓进化就是权力意志实现其自我的进程，宣称发挥权力作用以征服一切妨碍自我扩张的东西和统治一切的意志，是所谓宇宙的本源，也是最高的生活原则和最高的道德原则。在他看来，弱肉强食是自然和社会的共同规律，而道德是无能为力、完全无用的，它至多不过是弱者为了反对和限制强者的一种罪口。其实只要能夺得权力，任何手段就都是道德的等等，这是尼采讲的话。尼采的这些论点真是把道德无用论发展到最露骨最彻底的程度了。 正因为这种赤裸裸的非道的论适合法西斯主义的口味，所以被希特勒之流的法西斯头目大为推崇。我国在解放前，国民党反动派的法西斯头目们也正是鼓吹的这一套。这十年内乱期间，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虽然没有公开提出非道德论，但他们强调权力中心，拉帮结派，抢办夺权，把刘少奇同志的任共产党员修养咒骂为黑修养，把宣传共产主义道德和讨论道德问题一律列为禁区，残酷迫害维护和宣传共产主义道德的同志，完全证明他们在理论上是奉行的非道德论，而在行动上是按照封建主义法西斯主义道德办事的。无论是道德万能论还是道德无用论，都和马克思主义没有任何共同之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区别于道德万能论的地方，根本不在于应付承认道德的社会作用，而是在于以下两点：一、强调道德是从属于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而不是社会发展的原动力，它是被社会的物质基础及经济基础所决定，并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而终将发生变化的，而不是相反的由它来决定社会经济基础的性质或存在变化。二、强调在阶级社会里没有统一的社会道德，道德领域里的斗争反映了社会的阶级斗争，推翻旧制度的手段不能建立在依靠道德说教上，而只能建筑在依靠实实在在的群众的阶级斗争。道德尽管也可以被用作批判旧制度的犀利武器，但是归根到底，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因此，当马克思和恩格斯批判斯提纳等人所进行的大量的道德说教时，说共产主义根本不进行任何道德说教，共产主义者不向人们提出道德上的要求，例如应当彼此互爱啊，不要做利己主义者啊等等，绝不是否认道德的社会作用和进行道德宣传的必要性。因为他们接着就指出，相反，他们就是指共产主义者清楚地知道，无论利己主义还是自我牺牲，都是一定条件下个人自我实现的一种必要的形式。而且在《六月革命》这篇文章当中，李黎马克思更明确地指出，大多数人有充分的权利嘲笑那些犯了时代错误不断重复不爱持续的可怜的空想家的伪善和伪善者。因为这里真是要抛掉这种词句以及由这个词句的模棱两可的含义所产生的幻想。同样，大黎明说过不能不承认桑巴特的断言是正确的，他说马克思主义本身从头到尾没有丝毫能力上的气味的时候，也绝不等于列宁否认道德，否认马克思主义有自己的道德观，特别是否认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道德作用。因为列宁在说了上面的话以后，紧接着就说，因为在理论方面，他就是指马克思主义者是能力学的观点重塑于因果性的原则，在实践方面，他把能力学的观点归结为阶级斗争。李林把能力学观点加上引号，说明他是指的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那些能力学下面的观点，即带有道德万能论的观点，而他说的因果性的原则正是指的社会发展的必然规律。不仅如此，李林后来在青年团的任务中更明确地说，人们往往摁说我们没有自己的道德，资产阶级常常责备我们 说我们共产主义者摒弃一切道德，这是一种偷换概念、蒙蔽工农耳目的手段。究竟在什么意义上我们摒弃道德呢？否认品德呢？是在资产阶级宣传的道德的意义上，因为这种道德是他们从上帝的意志中引申出来的。由此可以明白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同道德无用论的根本对立，并不在于应否反对夸大道德的社会作用，不在于应否还要给唯意志论留点余地，而是在于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把道德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上产生以后的相对独立性本身也是一种客观的规律，认为物质基础经济条件是道德发生的前提，而人们的道德觉悟的提高又能反过来推动物质基础的变化。道德并不是全无能动作用的木偶，也不是权力意志的装潢。所以列宁不仅明确地指出共产主义道德是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工具，是从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利益中引申出来的，是为破坏剥削者的旧社会，把全体劳动者团结到创立共产主义在新社会的无产阶级作为服务的，而且第一次提出了共产主义道德这一名称，指出了为巩固和完成共产主义事业而斗争，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基础。而恩格斯更在1847年10月写的《共产主义原理》中就已经指出，共产主义社会用整个社会的力量来共同经营生产和由此而引起生产的新法则，也需要一种全新的人，并且创造出这种新人来。怎样创造呢？当然主要是社会生产方式的大变化，但同时也包括教育，而教育同时包括了道德方面的教育。总之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包括共产主义道德在内，任何道德的产生形成和发展离开一定的生产关系和一定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不可想象的，因而道德并不可能是万能的。道德水平、道德观念可以促使人们振奋精神和意志消沉地去对待他所从事的工作，从事使该项工作取得好的或者坏的效果。但任何一项工作都最终付出加于这项工作的实际劳动才能产生效果，否则必将一事无成。同样马克思主义的道德科学又认为，社会的一切工作都是由作为有血有肉有思想的人来进行的，如果道德对人们的工作态度不发生任何影响，对社会的发展不起任何作用也是不可想象的。划清道德万能论或道德无用论同马克思主义道德科学界限不是没有现实意义，不仅因为如今世界上这两种思潮还有市场，还因为有人用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来歪创马克思主义，而后又继续攻击马克思主义，更因为在我国国内经过十年内乱，林彪、四人帮及其御用文人们是打着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招牌来进行反革命活动的，从而把人们的思想搞乱了。有些人往往误把被林彪、四人帮一伙所歪曲和篡改了的那一套当着马克思主义，也有人些人在十年内乱中习惯了用形而上学的方法看问题，误以为一批判道德万能论便是主张道德无用论，或者一批判道德无用论又必是主张道德万能论。第一章第三节就讲到这里，现在我在出这个八个思考题，请同志们记下来，好好的讨论一下，研究一下。 第一个启蒙是道德的社会价值是从哪来的，道德的社会价值是从哪而来的。第二个题目，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应当怎样正确理解，它表现在哪里，它与道德的继承性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二个题目，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应当怎样正确理解，它表现在哪里，它与道德的继承性的关系是怎样的。第三个题目，说无产阶级如果继承移用封建统治阶级道德，并没有自己的道德的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说批判这种观点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继承性？为什么说承认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并不等于可以容忍滴滴阶级道德观念的泛滥？再念一遍。第三题，说无产阶级若不继承移用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便没有自己的道德，这种观点为什么是错误的？为什么说批判这种观点并不等于否定道德的继承性？为什么说承认道德的相对独立性并不等于可以容忍滴滴阶级道德观念的泛滥？是第三题。第四题，怎样正确理解恩格斯在《子布勒赫信》中所提出的赫利论？第四题，怎样正确理解恩格斯在《子布勒赫信》中所提出的赫利论？赫就是合照的合，一起的利，赫利论。怎样正确理解恩格斯在《子布勒赫信》中所提出的赫利论？五，道德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哪里？请大家分别从统治阶级道德和被统治阶级道德来说明。第五，道德的社会作用主要表现在哪里？请大家分别从当统治阶级道德和被统治阶级道德来说明。第六个思考题，道德的社会作用为什么不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它们的作用的发挥要依据怎样的条件？第六题，道德的社会作用为什么不是千篇一律和一成不变的？它们的作用发挥要依据怎样的条件？第七个题目，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的主要错误在哪里？第七个题目，道德万能论和道德无用论的主要错误在哪里？第八个题目，我们应当怎样批判林表食人榜的非道德论？第一章现在到此为止就完全讲完了。那么讲了三节，请同志们回过头来把这个三节连贯起来考虑考虑考虑考虑，下一次我们再谈，就谈第二章了。现在谈第二章，道德同社会其他各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相互关系。任何社会都是由基础和上层建筑两个部分构成的。
社会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包括社会的生产力以及对社会生产资料的占有制度，社会的生产、交换、流通、分配、消费等等方面的经济关系，通称为社会的经济形态。由于它是整个社会一切现象产生、存在和发展变化起着根本的决定作用，这个要注意，不是以唯一的作用的因素，所以被比喻为社会的基础，或称社会的物质基础、经济基础。与此相对应，凡说树立于社会物质基础之上的各种现象，包括政治现象、法律现象以及道德、艺术、宗教等等属于社会意识形态的现象在内，概称为社会的上层建筑。政治和法律一类的现象，因其表现为社会的统治和被统治的直接关系和直接的内容，故也可以称之为政治上层建筑。社会的意识形态现象，因为它主要的表现为社会的思想关系和思想内容，故也可以称之为思想上层建筑。道德主要是属于思想上层建筑，但是它不仅仅与其他思想上层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且比其他思想上层建筑更与政治上层建筑有着特殊的关系。社会的运动并不只是社会物质基础的运动，而是社会物质基础与社会上层建筑合力的运动，这一点请同志们特别注意，就是社会的运动并不仅仅是社会物质基础的运动，而是社会物质基础和社会上层建筑一个合力的运动，合力啊，这个共同的力量啊，运动。只有这种合力的运动，才能够使整个社会不断的发展变化。作为社会意识形态之一的道德，其赖以产生、存在、发展的物质基础，固然只能是社会的生产方式和人们的社会存在，但同时又受着与其同时存在的其他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影响。不仅如此，道德对社会物质基础以及对整个社会发展所起的反作用，也不仅仅是单独的鼓励的有发展作用，而是它同它以外的各种社会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形成一个合力去发挥这种作用。正因为这样，我们就不